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
你们都记得上周我讲到在天国好比一个在寻找珍珠的人的比喻。我们继续讲，在讲之前我想看在珍珠的比喻之前还有个比喻，这两个比喻是一起的，所以记住一点，耶稣在分享在天国的比喻时，他离开了房子，象征了犹太家，因为在此之前的章节是最终的拒绝。另外还有一次集体的拒绝，就是耶稣站在本丢比拉多面前时。好，对领袖们而言，他们在十二章就拒绝了他，在经历他行的所有神迹之后在所有的确据，圣经关于耶稣的预言都应验了，预言说他会在伯利恒以法他出生，他将在拿撒勒长大，被称为拿撒勒人，他是 Amen 童女受孕，这从未发生过，是的，他长大了，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都在等待以赛亚书六十一章成就，弥赛亚将拥有神奇的力量，能使瞎眼得看见，这在以色列从未发生过。其中一些神迹发生在对叙利亚军队的审判，他们暂时失明，但之后就看见了，但真正永久的医治从没有过。耶稣带来这个神迹，一切都证明了他就是犹太弥赛亚，他是以色列的弥赛亚。阿们。末后的日子发生什么事，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敌基督将来到，但约翰在他的经卷说已经有很多敌基督了，意思是他们不是抵挡神的，有些人会以神的名义杀了你，认为自己在服侍神。末后的日子圣行的灵不是抵挡神，而是敌基督，反对弥赛亚，换句话说，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他需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没别的办法，我们所有的好行为在神面前都算不得什么，人不能靠自己的努力来救自己。于是神的儿子来了，神差派他的儿子，他为我们而死。圣经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就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谁是说谎话的呢？约翰说，不就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也就是说，第一个敌基督的灵，信不信由你，始于宗教，是神在旧约时，在旧约时开始的，当基督来的时候变得过时了，这是神的礼物，亲近他的美好方式，但神一直有更好的 Amen。 神不要羔羊的血，神要的是神羔羊的血，神的羔羊，神的代表是神所赐的。一次又一次他们回头找视觉的辅助，就是去找一般的羔羊，回到实际的圣殿。当弥赛亚站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拒绝了他。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他说，你知道当他们控告他以巫鬼的力量行神迹，耶稣说，你可以对我有诸多批评，但是如果你说敌对圣灵的话是不得赦免的。很多基督徒都害怕他们犯了这个罪，若你害怕犯了这个罪，你就还没犯这个罪。我曾认为我犯了这种罪，这样的罪只有那些见过在世的耶稣之人才能犯，并且故意说他是借魔鬼的能力行神迹，这种罪今日不可能犯。这就是为什么在保罗的书信中，对于真基督徒来说没有这种不可原谅的罪。 OK， 大家明白吗？所以马可福音十三章，别忘记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耶稣离开了犹太人的家，去了海边，海洋代表世界各国，他第一次以比喻来分享，耶稣运用比喻，就像那个在磐石上建造房子的人一样，这些是比喻，人们称之为比喻，但其实真正的比喻是马太福音十三章中天国的比喻，他开始在海边分享四个比喻。我喜欢，他说，然后门徒们听见他在船上传讲，门徒问，你为什么用比喻来和他们说话？耶稣说，因为天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门徒这些饥渴慕义的人知道，对他们来说不是给他们的，因为有眼他们看不见，有耳他们闭上耳朵，他们拒绝明白，免得我治好他们。我们主的恩典是如此，当他在船上对众人传讲后，站在海边或湖边，耶稣转过身来看看耶稣的怜悯和恩慈，他告诉他们，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他刚刚才说了撒种的和种子的比喻，现在他转向他们，他谈到这奥秘不是给他们的，然而他仍然相信其中有渴慕的心。他说，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是不是很有恩慈？他花时间给他们机会再听一次。他在海边讲了四个比喻，然后圣经说他送众人离开，然后他和门徒回到屋里。再一次，这象征了回到犹太人当中。好，耶稣在屋里又分享了三个比喻，四加三就是七个天国的比喻。我们要来看第五个比喻，倒数第三个，预备好了吗？往上看。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在此暂停一下，告诉你一些事。以这种方式明白神的事，将帮助你理解圣经。当神看着这地，神只看到三个族群：犹太人、外邦人。说外邦人，好，基本上来说，不是指教会，教会本身属于一个族群，外邦人。或犹太人称为哥伊姆，他们是世界列国，任何非犹太人的都是外邦人，不管是哪个种族，你若不是犹太人就是外邦人，明白吗？在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十三章前来看，哥林多前书十章，不拘是犹太人，第一类是希利尼人，当时世上所有国家只要不是犹太人 OK。 然后第三类，神的教会啊哈 Ecclesia，神的教会，教会的意思是蒙召的人，从世界中被呼召出来的 Amen， 蒙召做特别的人。就像姐妹们家里有很多珠宝，有些是化妆品首饰，有些是珍品，有些是昂贵的，有些很便宜但看起来很贵 Amen。 没有 Amen， 你不想让人知道，很聪明，好，但重点是你真正非常昂贵的珠宝放在特别的盒子里，为什么？是你特别的宝贝。我说的对吗？当神把你从世界上所有的人中呼召出来，你是特别的。被呼召出来的是谁？被呼召出来的是那些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救主和主。神的心意是要他们成为圣洁，圣洁的意思是分别出来。当世界在忧郁和压力之下时，他们却有神的平安。被呼召出来的是谁？被呼召出来的是那些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救主和主。神的心意是要他们成为圣洁，圣洁的意思是分别出来。当世界在忧郁和压力之下时，他们却有神的平安。但是神有计划，即使世界在诅咒中，他的百姓会活在祝福中。为何如此？让世界看到他们服侍的神何等美好。各位，我在这里告诉你，当耶稣分享这个比喻，他想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特别的人。因此他分享了两个比喻，最后三个比喻，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第四十五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最后一个我没有放在这里，因为不是我今天的重点，就是撒网，渔夫与撒网，那是关于外邦人。所以先有以色列，然后以色列藏在地里的宝贝，然后你有教会是美丽的珠子，我待会儿会解释。然后第三个撒网其实是世上所有外邦人，撒网把他们拖出大海。别忘了，在圣经中还指的是列国。我们来看藏在地里的宝贝，天国好像宝贝，耶稣说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 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好，这里有两个比喻。第一个，藏在地里的宝贝，讲的是以色列。为什么？以色列和土壤，以色列与土地有关。你看到谁是先祖，谁是以色列祖先？亚伯拉罕。就像你会说的，乔治华盛顿是美国人的先祖。OK， 同样的，亚伯拉罕是犹太子民的先祖。大家明白吗？所以，当你看这个，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种子和土壤、土地，所以这个宝贝藏在地里，然而珠子来自海洋。等会儿我们会来看珠子，但宝贝藏在地里。神在出埃及记十九章说，神在西奈山脚下告诉以色列百姓，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神告诉以色列，你们会是我特殊的宝贝。诗篇135篇，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拣选以色列特作自己的子民。好，主呼召以色列百姓。请注意，如果你仔细读马太福音13章里，有两个隐藏，有两个藏起来。天国就像宝贝藏在地里，第一次有人发现就把它藏起来。第一次在旧约中，以色列被隐藏在列国中，还有很多其他国家。但今日许多人，基督徒也是一样，他们不明白以色列的重要性。以色列隐藏在列国当中，但是他们却是神特殊的子民。记住一点，这里说欢欢喜喜的，耶稣爱以色列，欢欢喜喜的他去变卖所有的东西。各位弟兄姐妹，你手里拿的圣经是犹太人写的，他们是神的秘书，他们会写定自己罪的东西吗？大多数人在写传记时，甚至他们的错误，他们会做很好的修饰，这是人的天性。但犹太人提到他们的定罪、他们的被俘、他们是多么叛逆，有自己的百姓记录下来，神保存了这本书。你明白吗？各位，你承继了这些，你应该感谢犹太人。别忘了，所有使徒加上外邦的使徒保罗都是犹太人啊，旧约新约都是犹太人。 Amen。第一个向世界宣讲福音的使徒，对外邦人是犹太人。彼得在哥尼流的家是犹太人，我们亏欠他们。第一个教会是犹太人建立的，五旬节时受圣灵的浸120位犹太人。最重要的，不要忘记，我们的救主是犹太人，但他是华人的救主，他是白人的救主，他是整个世界的救主。这就是为何圣经说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他不只是买下宝贝，他买下了整块地。有人教导耶稣只为被拣选的死。被拣选的意思是神预先选出了一些人在世界存在以先，这些被拣选的将得救，那些没有被拣选的会灭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相信神的拣选，但我相信神预先知道你会接受耶稣基督。在1978年，神早就知道了，神预先知道，所以拣选。你明白吗？神没有到处寻找，预定某些人随机的。神无论如何都不会有随意的作为。但你知道，神不会说你会得救，你会灭亡。不，神早就知道。有多少人知道神是神？神预先知道你会做什么？你三小时后的决定，他知道你要吃什么，你会说什么。预知并不代表他用他的力量使你这么做，预知是因为他是神，他知道你会如何应用你的自由意志。在明年之后三年，预知并不代表会操控，你明白吗？耶稣为了他买了整块地，他买了整个世界。耶稣，我说他买下整个世界。你必须了解这意思，整个世界，其实整个以色列都被买下了。无论他们是否相信或者拒绝了他，他们被买下来了。买下不代表得赎。每个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被耶稣的宝血所买了。买下不代表得赎。 不代表他们会接受耶稣。你必须明白这一点，才能理解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了解犹大书。犹大书说，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有些人读了这节，然后说，你看，这代表并不是一旦得救永远得救，虽然得救本乎于恩典，但你所做的很重要，你可能失去你的救赎，所以他们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他们用这样的经文，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不，这是写给犹太人的犹大书。犹大是专门给犹太人写信的，这是个教导，对所有人来说是个警告。但仔细听，你可以被警告。例如当孩子看到他的父亲是公司的执行长，在骂一个同事，比如说训斥高阶主管，孩子看着父亲很害怕，因为父亲非常严厉的，懂吗？但孩子不必担心他会被开除。多少人明白这一点，但孩子可能会感到恐惧。我认为恐惧是健康的，没关系，会带来尊重，敬虔的恐惧。所以圣经说他们被买下，但他们不认主，他们自取速速的灭亡。现在仔细听，全世界都被买下了，但他们没得救。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买下了整块地，不只是宝贝。买下不代表得赎了。你知道你被买下，不管你喜欢与否，都被买下了。价格是什么？耶稣的宝血。但你并未被赎回，除非你接受主耶稣，除非你相信他，你就不仅被买下也被赎回。大家阿门吗？各位好吧，都还好吗？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继续45节。我们来看美丽的珠子，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哇哦，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耶稣不仅为以色列死，耶稣为整个世界死。大家阿门吗？他不只是为特别的宝贝死，他为整个世界死。大家明白吗？好，在这里说到耶稣像一个商人寻找美丽的珠子。珠子是什么？所有的姐妹都说知道，所有的弟兄说不。看这张珍珠的照片。好，一颗珍珠怎么得到一颗珍珠？情况是这样的，我从大英百科全书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好，我不是女人，所以我需要协助，我需要资料协助。我的推论必须准确。所以大英百科全书中说，其实专有名词是软体生物，不是牡蛎，而是软体生物，牡蛎的生命。这种牡蛎会出现这情况，有沙子或木头进来造成伤口，或一些异物进入其柔软的身体，柔软的肉，本来是有肉的，然后事情发生了，这个软体生物分泌了一种叫做纳克的东西 ,NACRE, 好的，也被称为珍珠之母。你见过彩虹色的牡蛎吗？我们有一张照片，看见了吗？这是一只空的牡蛎，这是彩虹的颜色。这种颜色是从哪里来的？这种颜色来自纳克，珍珠母。当软体生物受到刺激或是受伤受创，它会在伤口上释放出珍珠母，包覆异物，时间慢慢过去，释放出越来越多。你仔细看看，珍珠母与外壳的颜色相同，一切都来自同一个珍珠母。我想在此停一下，告诉你一件事，好吗？彩虹是圣经中非常美丽的一个符号。当神把彩虹放在天上，神告诉挪亚，我会把我的虹放在天上，不再将审判带到地上。当神把彩虹放在天上，神告诉挪亚，我会把我的虹放在天上，不再将审判带到地上。每当你看到彩虹，不管现在有什么科学事实，你可以说屏幕是光棱镜反射造成的，是很美妙，为什么有彩虹？ 可以是黑白的。然后你会说，所以棱镜折射的方式反映出那样，你就会看到黑色和白色，我们可以谈论黑白。但是不，我们谈的是有七种色彩，神设计的。今日当你到神的宝座前，在启示录里，在神的宝座后面有一道彩虹，代表今日神的宝座，神已经发誓再也不会生你的气。彩虹是神的印记，代表他再也不会对你生气。就像挪亚的印记一样，正如耶稣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死后，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预言，以赛亚书五十四章说，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因我爱子所成就的，我启示神不必发誓。我们会发誓，我们说 I swear by the moon， 因为我们人比月亮低，但神说什么？所有月亮都是他造的，所以圣经说神借着自己启示，是不是很酷？神发誓他再也不会审判你，定你的罪，只要你信靠基督所做的，在十字架上基督代替承担了你所有的审判，一切对你审判的火，所以没有一点火留下给你，他给了他所有的。所以随着时间过去，受伤的软体生物开始覆盖这个异物伤害者，让我们把外物称为伤害者，让我们把软体生物叫伤者，好吗？他开始给伤害者生命，那不是一幅恩典的图像吗？他开始给出他的生命，他产出珍珠母，包覆异物，就是伤害者，直到最后软体生物死亡，结果是颗美丽的珍珠。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谁是伤害者？你和我，我们伤害了神的荣耀。其实就像一个孩子，你把孩子养育长大，如此天真，如此美丽，孩子转过身来咒骂你，转身走向世界，他不再在乎了，很痛，你受伤了，这是爱的伤害。请看，受伤者是神，伤害者是这个异物。看看珍珠发生什么事，伤者献出生命，产出并美化伤害者。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赞美耶稣，教会就是这样形成的。我们不是藏在地里的宝贝，我们是这颗珠子。教会其实是神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 Amen。 如果你的名字是玛格丽特，其实是希腊文的珍珠，玛格丽特、玛格丽塔在希腊文里就是珍珠。 OK， 玛姬，现在这象征了教会，这象征了教会。教会主要都是外邦人，我们知道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所以用海洋来代表。关于珍珠，还有一点，你要在很深的海底才能发现它们。它降临到世上救我们是如此的深，何等的深，它让自己陷入人类的深渊。你知道道德堕落选择了叛逆族类，不是动物，不是天使，他不是下来为跟随撒旦路西弗的堕落天使而死，他来到世上为着亚当这个悖逆的族类而死，并将他们提到多高。教会是在最高荣耀之处，在以弗所书中说你曾经死了，大家说死了。第二，与神隔绝，大家说隔绝，但因着基督，现在你有生命。不止如此，我们都变得亲近，不再与神隔绝而变得亲近。教会不仅是今日最高荣耀之处，教会现在的地位是最甜蜜、最亲密，亲近着神的爱子，亲近神。从前只有一个儿子，他喜爱这种亲密，在一个拒绝他的世界里，他享受着父的爱。后来他不得不去十字架上才能有许多儿子。 Amen。 今日耶稣所在之处也是我们的，我们在基督里，从未有过。亚伯拉罕、大卫、以利亚、撒加利亚、耶利米，他们都没有在基督里，他们有属天的呼召，但教会 是神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你明白吗？好，在以弗所书三章，看看这个。以弗所书三章，使徒保罗，我相信在当时比世上的任何人有更多的智慧。保罗所知道的太奇妙，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教会是神特别的奥秘，是一个严密保守的秘密。在旧约里，你找不到关于教会的教导，有隐藏的预表，我一会儿就给你看。当你想到教会，请不要想到建筑物，当你想到教会，别想到彩色玻璃窗在欧洲的尖顶教堂。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是最成功、最长久、永远永恒的组织，得胜的团队，这个世界全宇宙从未见过的，是神的想法，你是其中一份子。以色列民族有其位置，但教会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就坐在基督的父神的右手边，没有任何人、任何先知、祭司在旧约中的曾经在基督里拥有这种地位。我们不在外面有属天的呼召，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我们是在基督里，代表他所有所事的。我们也真有真事，我们就在基督所在之处。 Amen。 库克拉巴达相台，穆拉巴库拉巴相台，我们有一种特殊的语言，别人听不懂。大家明白吗？圣经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啊，这是个启示。因为第一个教会不是外邦人组成的，是犹太人组成的。你可知道，不论是哥林多或者是哥罗西，都因保罗去那里在犹太会堂里传道。因为第一批信徒其实是犹太人，有几个外邦人，但主要是犹太人，这是他们的启示。他们自己的使徒犹太人恩典和外邦人的使徒说，这是个奥秘，这个教会要由外邦人组成。这让他们大吃一惊，他们当中一些人无法接受。他们有这个想法，我们永远是神最喜欢的、最受恩宠的人，我们是神最喜爱的。现在神说你不是唯一，任何在基督里的犹太人或外邦人都是我最喜欢的。我要让他们的生活圣洁。圣洁是什么？成为一个对照，从世界分别出来作为对照。这就是为何神把你留在这里。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个地方，神把你放在那里。基督徒只为基督徒工作没有意义。所有的盐聚集一起太咸了，所有的光聚在一起太亮了，对吗？光在黑暗中是美好的，盐是好的，等于当时的冰箱在腐坏和衰败的事物中。不要抱怨，如果神把你放在公司里，你听到很多污秽、粗俗和亵渎，还有很多其他的不洁，有调情、通奸之类的。你说神一定对我有疑问，一定觉得我有问题才把我放在这里。我想你搞错了，但你不会做错，所以赞美神，我在这里。当神把你放在这种公司里时是一种肯定，但其实当神把你放在那里时，他在肯定你。他把你放在困难的地方是在肯定你。他说你闪闪发光，我要把你放在那儿，你明白吗？这个地方已经败坏了，我把你放在那儿。世界不喜欢，若你长时间在黑暗中，看见光会很痛苦。我再说一遍，光可能会造成痛苦，会很痛。如果你在黑暗中待太久，你看见光，哎呀，闭嘴，你生气了，你没有意识到世界有多大。你知道当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日本南部山上一些洞穴，好几年后他们发现仍有人躲在山洞里，真实的故事。最后他们鼓励他们出来，他们拒绝了。他们出来时做的第一件事都是这样，光线太亮，他们都痛苦地哀嚎。他们认为在黑暗里是安全的，却没有想到外面有个 好大的世界等着他们享受。有时候光会伤人，所以不要对传道人生气。所以外邦人对他们来说是个启示，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第八节，保罗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这神理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教会是一个严密保守的神圣奥秘，魔鬼从来不知道。教会不是忽然出现，神说，哦，以色列，你拒绝了我的儿子，让我想想我该怎么办，建立教会。不是，这是隐藏在旧约中的一个严密保守的奥秘。经由耶稣基督的死和牺牲而来，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喊道成了。医学告诉我们，当你刺伤人，我是说你看到血和水分开，我读过医学书籍说，这通常是心脏破裂的迹象，液体进入囊中，当罗马士兵刺穿那个囊时，不仅血流出，水也流出来，这证明耶稣死时他的心是破碎的。耶稣给了他所有的，因此圣经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你明白吗？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更像是你的孩子去哪里游乐园，太好了，去哪里去迪士尼乐园，太棒了，明白吗？我们要去度假，去佛罗里达迪士尼世界，耶、yeah! 那种反应，为了喜乐他忍受了十字架。你看他忍受十字架，他不喜欢十字架，没人会的，但他这么做是因为看到珍珠的喜悦。最后软体生物死了，你拥有的是美丽的珍珠。我也从百科全书中读到，伤口有多深，珍珠就多大，伤口越大，珍珠就越大，明白吗？你也要小心仿冒的教会，因为有仿冒的珍珠。OK， 我是认真的，你知道他们很廉价。有人说恩典的教导很廉价，但却是花费神所拥有的一切，懂吗？谁是真正廉价的？那些反对恩典的人，那些鼓吹反对恩典的人，因为恩典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极大的代价。你明白吗？你知道教会啊，顺便说一下，你可以学习的另一件事就是这个，这也是从百科全书，就是珍珠有其光泽，它的颜色，对吗？你仔细想想，就像我说的，你会看到彩虹，什么意思？不再有诅咒，不再有来自神的愤怒，那是教会的产业。但你知道吗？如果戴珍珠接触皮肤，你必须注意一件事，百科全书这么说，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他们说人的汗水可能会影响珍珠的光泽，你们知道吗？有一些人已经得着启示，再一次，无论多么珍贵，珍珠是多么真实，它的光泽可能因着你身体的汗水变暗沉。如果你的汗水碰到珍珠，它会失去光泽。你知道如何找回光泽？用水洗。弟兄姐妹，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看我在喊哈利路亚，因为当你外出度假，我传讲借着水用神的道洗净。每次你读神的话语都会洗净你，每当你被洗净就会发光，你的光芒越来越亮，你看来奇棒无比，照射出无可比拟的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阿们。 那什么是汗水？人的汗水，人的努力。箴言十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的福使人富足。圣经还说到，并不加上忧虑。让我告诉你，希伯来学者德利奇怎么说，主的祝福使人富足，痛苦的劳动没有帮助。还有，直到今天，犹太人旧约中没有提到珍珠，一次也没提到。因王钦定版中约伯记说的珍珠其实是水晶，完全没有提到珍珠。犹太人直到今日很少会想到珍珠，他们要佩戴珠宝时通常是其他的石头，不是这宝石，这颗珍珠。但有一天，你知道谁将协助带领犹太人来到应许之地？是我们荣耀的教会。再来一节，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一节。好，一起看，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金，好像明透的玻璃，这是天堂。天堂有十二道门，被称为基督的新娘约翰最后看到的启示，心腹从天堂下来，它有十二道门，每个大门都是一颗巨大的珍珠。犹太人，他们不觉得珍珠有多宝贵，然而神却用珍珠做成门，代表什么？外邦人。我广泛地说，外邦，由外邦人组成的教会，要向他们传讲福音。这也是我每晚在节目中做的，在以色列的黄金时段，我在传讲福音。就像珍珠一样，珍珠之门正打开，对他们说，回家吧，你们用圣经祝福我们，你传得到祝福了我们，现在轮到我们祝福你了。宝贝和珍珠将结合为一。大家阿门吗？赞美耶稣，阿门。请大家低下头，闭上眼睛。我的朋友，如果你今天在这里，离开时在你的心里一定要有确据，我所分享的能在你的生命中成为真实，你的罪得饶恕，你的罪已被赦免。若你没有这种确据，这是最大的恩惠，神的任何孩子最大的祝福，知道你的罪完全的、全部的、永远被赦免，因为耶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流出，除去你所有的罪。神如此爱我们，朋友，神非常爱我们。圣经说，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然后他告诉我们，耶和华喜悦将他压伤。多年来我不明白这节经文的意思，我问主是什么意思，天父，我不明白为什么压伤耶稣会让你喜悦。耶稣在那一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被称为主的膀臂显露。有一天我抱着我的女儿杰宁，我想那时她大约两岁，我们去购物，那天车停很远，但我们买完时杰宁很疲倦，爸爸你能抱我吗？所以我抱着她，我提着我们买的所有东西，去停车场的路很远，我的手臂开始麻了，整个麻了。你知道，在那之后千针万刺，去停车场的路很远，我忘了有多远，只要把杰宁放下来，我就可以轻易地减轻自己的痛苦。但他睡着了，睡得很沉，在我耳边我能听到他的呼吸。我太爱他了，以至于我愿意压伤我的手臂，因着我对女儿的爱。十字架上就是这样，然后我明白圣经为什么说天父喜悦将耶稣他的儿子压伤，因着神对你极深的爱。耶稣主的膀臂被压伤，在我们的罪和罪疚感重担之下，因为神对你的爱。朋友，我不知道你是如何，但没有神的爱，生命是不值得的。你可以住在一个超大的豪宅，但房子不是家，有爱才是家。你可以有同伴，他们的存在是因为你的钱， 但只有爱能建立关系，只有爱才能给你满足感。朋友，这一切都源自于神的爱，接受神的爱。如果是你，无论你在哪儿，你说屏幕是为我祷告，我希望这位耶稣成为我的救主和主，没人四处观望，请和我一起祷告说，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爱我，看顾我，关心我，即使当我埋首在劳苦中，你爱我，这就是我今天听到你的话的原因。你带我来这儿，是你带我来听你的话语，谢谢你赐下你的爱子，我的主耶稣基督，为了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作为见证，我所有的罪已全被挪去，审判落在他身上，他伟大的牺牲成就一切。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大大蒙福，备受恩宠，深深被爱。奉耶稣的名，所有的人说 Amen, Amen, 赞美主，哈利路亚。向神举起你的手。天父，你预先知道我们都会得救的，你看到我们做那个决定，相信基督是我们的救赎。即使这个星期，主你也知道将会发生的一切。亲爱的天父，我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每个人，每个人渴望走在你祝福的丰富中，不是为我们自己的缘故，主，这将是见证，证明你的良善和爱，别人会想认识你。所以天父，求你的手保护，保护你的百姓，主啊，在这星期保护每一位听见我声音的，他们的家人，他们的亲人，远离所有危险，远离所有感染。当他们旅行时，主啊，保护他们，远离所有疾病，保护这些家庭，主啊，保守我们，远离每个疾病，赐给我们属天的健康，积极的健康，极好的复原力。天父，给你的百姓极大的恩惠，主啊，在这个星期，超自然的恩宠，极为丰富的恩惠临到我们，主啊，我们全家，主，在正确的时间把我们放在正确的地点。最重要的是，天父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认识你，更认识你，更加明白耶稣和你的爱。在这个星期，奉耶稣的名，所有的人说 Amen。 神祝福你们，爱你们。